基督的爱。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5:31-32，这是极大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极大的真理。这个真理的显明，对神的每一个儿女来说，又是何其周全的光顾与体贴啊！上述经节源自创世纪2:24，夏娃被造的记述。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呢？显然，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没有什么奥秘可言。这个极大的奥秘，也是极大的真理，乃是指基督要离开他的父，与他的妻子教会结合，永远成为一体。这个真理彰显了基督的爱。圣经说，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结合，而不是要女人离开。这个事实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它所刻画出来的不是我靠着自己威力去抓紧基督而得的确据与安稳，而是他以永恒不死的爱来爱我，使我有蒙恩的确据，满心的喜乐，并能常常欢呼啊，我的主是永远爱我的良人，长久信实的主。加拉太书2:20这样说，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了更完全理解基督的爱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3的伊甸园中去。在那里，亚当和夏娃曾经生活在无比欢乐、不可获利的相亲相爱之中，可是那试探人的进了乐园，撒旦没有到男人那里去使诡计，为什么呢？从提摩太前书2:14，我们明确得知，亚当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他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撒旦去试探那女人，结果他相信了他的谎言，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立刻与神隔绝，再没有相交了。后来是肉身的死亡，夏娃受骗，亚当违命。随后亚当要面对极大的试验，他该怎么办呢？他本无邪恶，未曾受试探而堕落，难与神相交。当他看见自己的妻子、神所赐的配偶躺卧在悲惨的境地，被罪捆绑，他知道死亡的鸿沟永远横亘在他们中间。亚当只不过是个有生气的人，他不像那位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亚当无能力使夏娃复活，那么他要紧靠在他父神身边，还是离开他的父去与妻子联合呢？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亚当深思谨慎，虽未受骗上当，却被爱妻子的真情吞灭，他背离了神，去跟妻子联合在一起。夏娃因受骗而堕落，亚当却因爱情而受累。他对夏娃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致他甘愿和他一同堕落，一同分担他的愧伤和死亡。于是他们都死了。这是基督末后亚当的一幅图画，他离开了他的父，成为人的样式，不受罪的玷污。他就近他的心腹教会， 并与他永远结合。他不是来与他的罪和羞耻结离，就像他一样，而是要将自己的生命赐给他，将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他提升到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中。我们奇妙的恩主，以他那胜过死亡的大爱，屈尊降卑来拯救罪人。这救恩的广阔，有谁能估量？其高深又有谁能测度？他的屈尊降卑，确实彰显了他的得胜和荣耀。荣耀得胜的降卑。当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追溯主耶稣令人惊讶的虚己和卑微的行踪时，我们看到他不仅是暂时离开了高天的荣耀尊贵，而是永远的屈尊卑微。我们必须求神施恩，让我们以敬畏温柔的心，在他面前追溯主的脚踪，默想神圣和宝贵的腓立比书二章的内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强夺一词较好的翻译是坚持不放，就是紧紧抓住自己以为宝贵的东西不放的意思。神的形象中的形象，意为主耶稣就是神本身。他是神的形象，神本身吗？是的，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作为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为了拯救世人，他却取了服从的地位，作为仆人，永远降卑侍奉。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是神。在此，我们看到神的儿子降卑来寻找他的心腹教会，那是代价极高、艰苦长途的第一步。永远以神同等、与神同在的主，出于自愿，选择了永远成为奴仆的形象，实在令人敬佩。倘若他拒绝成为仆人来成就救赎，那么他就必然跟他永远分离了。他的爱能经得起这样的屈尊降卑吗？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取他的爱，都全被藐视。为了他，他谦卑虚己，取了最低下、最卑微的奴仆地位。何等的大爱！口舌不能言宣，笔墨不能尽述，人心不能参透，他的爱无与伦比。无止境的卑微。既然这是来自爱的屈尊降卑，他能否再降更深呢？是啊，他必须要降得更深，因他还未下到他堕落的深度。他成为人的样式，当我们追溯他卑微的脚踪，下降到他可怜的羞辱与羞耻、痛苦和死亡之中时，我们必须寻求神的护佑，保守我们不致误解他圣洁纯全的人性。人的样式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像你、像我一样的人呢？不，一千个不。样式一词原文为 homoioma， 新约共用过六次，被译为形状、预象或样式。下列三处是其中的用例：罗马书八章三节，成为罪的形状；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成为人的样式；罗马书六章五节，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三例的经文给我们提供了人的样式的真正意义。请注意，神的话说受尽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难道有人会认为这是他的死或近乎他的死吗？绝对不是。如此，受尽绝不能被误认为是主的死，我们也不能将他那毫无瑕疵也不能被玷污的圣洁人性看成像我们被罪玷污了的人性。在他的人性中存在神的伟大奥秘，神在肉身显现，不是神和人，而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伟大的救主，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的神。他是女人的后裔，然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在这方面，他的人性不能与我们的混为一谈，他是从圣灵怀孕，被神称为那圣者的。当他卧在马槽中，神为这个婴儿做见证说，他是主基督，在他没有罪，他在十架上怎样圣洁，他在马槽中也一样圣洁，他在马槽中怎样圣洁，他在父神面前也一样圣洁。那圣者基督，无可比拟的纯全，是完全的，他毫无瑕疵，全然无罪，他没有犯过罪，也不能被罪玷污，他乃是圣洁纯全的。神提到他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他胜过撒旦，比壮士更强壮，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的救赎主。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配受崇敬的主，我们可问他，你的虚己和降卑为人是否足够让你接触到你的心腹呢？难道他还不能跟你纯全的人性联合，被提升到你的地位上吗？不能，他堕落得很深，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基督成为肉身，不足以使人与神联合，成为一体。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了纯全的人。我们看见他曾感到疲惫、饥饿和忧伤。他一生人，完全知道怎样生活在贫穷中。他因同情而受苦，为义受苦。他要为对付罪和罪的后果而受苦，他因等待即将来临的献上而受苦，因为只有他是为苦而生，在十字架上成了赎罪祭而死。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请注意，他与罪无分，也从来没有经受过因罪而来的试探。更深的降卑，他虽然取了人的样式，还是接触不到他堕落的深处，他必须降得更卑更低，才能达到他的水平。因此他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终于降到他那里，来到他躺卧的地方，他承担了他一切的过犯、祸害和羞耻，为他偿清了可怕的罪驾。他与他同死、同埋、同活，并且一同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与他同死，是为了能与他同活。他现今是他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他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每当追想神的爱子，为爱世人的缘故，如此虚己卑微的历程时，我们总禁不住要歌颂赞美。罪障苦海，阻隔高深，孰民不知如何估量， 救主经历黑漆幽暗，十架舍命，救我亡羊。感谢神，他的爱比死更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各个他死亡笼罩下的骷髅地，不能使他与他无比的爱隔绝。基督之爱的最后考验，我们现今要看基督的大爱经受极度的考验。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就把国交于父神，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15:24-28。我们在这里看见圣子顺服在父神的权柄之下，个中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乃是他爱的最后考验。为了更能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需要查考出埃及记21关于希伯来奴仆的律例。我们在这一章读到，凡以色列人若卖身为奴，在他服侍了6之后，第7年他就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像他的主人一样自由自主了。他若带着妻子来，他的妻子也可以同他一起离去。若是主人给他娶了妻子，他却只能独自离去。这样他的爱便受到了最后的考验了。倘若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自由出去，那么主人就要将他带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信主的人和神的儿女，我们可配可敬的主就是这个希伯来奴仆的真体，他是完美无瑕的仆人。以赛亚书42:1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诗篇40:6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以赛亚书50:5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以赛亚书42:1的话，正是基督受了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时神对他说的。他服侍的时候到了，他完全遵行了父神的旨意，做成了他的功。在他完成了这一切侍奉之后，他要自由地出去离开他侍奉的职位吗？他的心腹又如何呢？他不可能将他变成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与神同等的基督已曾虚己卑微救赎了他，他也甘愿做奴仆永远服侍。然而他本是神，是在万有之上的神啊，他不可能出去，因为他是独自一人来的，妻子是主人给他的。如果他要出去，他就必须留下妻子，自己一人离去。最大最终永远的考验临到他了。倾听啊，我的心，请听吧，同蒙奇妙大恩拯救的罪人们，屏息静听吧，基督的爱经得起这个考验吗？他说道，为了他，我降世为人，成了奴仆，为了他，我被列在罪犯中而死，为了他，我成了赎价，献上自己，永远除掉了罪，为了他，我在十字架上被定罪，我给他生命，我将他从最卑污的羞耻、罪行 和地狱的永火中救拔出来，使他一同分享我要承受的最高荣耀。我作为荣耀的人子，承受巨大无边的财富，都是为他持守珍藏的，好让他永远尽情地享受。他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喜乐和冠冕。我曾为他头戴金冠，也曾忍受了神对罪的烈怒。正是为了他，我身上永远带着受害的创伤，并视为自己的珍宝。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我不愿自由离去，我绝不想出去。我为他成了人，取了奴仆的样式，我也甘愿为他继续为人子，永远做仆人。我要使他有我的形象，圣洁无罪，完全无可指摘，在爱中与我同住，直到永永远远。羔羊基督心腹教会，婚宴在天上，荣美福乐永远共享，因他爱无量。当我们看到这种毫无保留的爱和牺牲时，我们会怎样说怎样做呢？古时约瑟的弟兄们曾错待他，误解他，怀疑他，约瑟却大力搭救了他们，给了他们最好的，让他们在歌珊地过了17年安逸富裕的日子。世间最令人难受的就是对爱的冷漠。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不知感激的心。使徒保罗深深体会自己的蒙恩得救，他曾写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基督的爱也照样激励我们，使我们用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一切的一切来回应他的爱。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只有爱，才使希伯来奴仆甘心永远服侍他的主人。爱促使他从天降临人间，遵行父神的旨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耶稣爱我们众人，也个别的爱我们。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